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8月4号星期一。投资人呢是重启逢低承接的操作，压住联准会很可能会即将降息。那么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市场风险偏好回升，很多企业财报表现亮眼，所以美股在今天全面反弹。先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91.93 点，上涨了 1.47%， 报 6329.94 点，纳指上涨 403.45 点，上涨了 1.95%， 道指上涨了 585.06 点，上涨了 1.34%， 费半呢是上涨了 96.8 点，上涨了 1.75%。尽管联准会在上周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交易员仍然下调了对政策紧缩的预期，而就业报告疲弱之后呢，市场对九月份降息的压住已经将近是90%。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戴利在周一认为，鉴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就业市场正在走软，而且并没有出现一个持续的关税驱动通胀的现象，所以降息时机已经临近。那么投资人啊，也在密切的关注川普政府关税政策的后续的影响，本周就会全面生效，加征关税涵盖多个贸易伙伴，那税率从 10% 到 41% 不等，也是引发了市场在担忧说这个成本啊会不会上升呢？那么上升之后通胀压力会不会加大呢？川普在今天还表示将会大幅提高对印度的关税施压，让印度停止购买俄罗斯原油，并且指责印度此举啊就等同于补贴俄乌战争。上稍关注几个华尔街的分析。盈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这个人叫 Jose Tavares， 他说本周公布的经济数据将为后续市场提供更多的线索，但是就目前情况来说呢，股市已经率先做出了反应，这也就是显示投资人普遍对于企业获利动能持乐观的态度。 Nationwide 策略师 Mark Hackett 他指出，本周市场走势渴望成为多空角力的一个分水岭，传统机构呢因为季节因素倾向于保守，散户也则积极的进场，那么双方的力量消长将会显示谁是真正牵动盘势的一个主导者，说得非常的官方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啊，说是赴美旅游签证申请者有可能会缴纳最高 1.5 万元的保证金，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政策呢？这个是川普政府的一个试点计划，那么有一部分游客和商务旅客在缴纳这个保证金之后就可以获得入境美国短期旅游签证，新规在8月20号生效。美国国务院呢，在今天在联邦公报中发表了一项临时的最终的规则，这个规则就设立了一个为期12个月的签证保证金的一个试点项目，也就是说呢，对来自于逾期仍然居留在美国的这样的国家，就是占比人数比较高的这样的国家的游客呢，签发旅游和商务签证的一个保证金，然后保证金呢要高达$15,000。这个保证金呢是想要让游客可以准时离境，同时呢也是一个外交的工具，促使相关国家可以改善身份验证和减少逾期滞留。根据这个计划，来自于逾期居留率比较高的国家的 B1 和 B2 这样的签证申请人在缴纳保证金之后才可以获得签证。在8月20号这个法规会正式生效，在2026年的8月5号会结束。那么是不是交了保证金就一定可以获得美国签证呢？这个保证金呢是针对特定国家的 B1 和 B2 签证申请人，而且仅有在领事馆认为需要的时候呢才要求。缴纳保证金啊，它是签证发放的条件之一，但可并不保证一定就能获得签证。申请人还必须要满足签证资格要求，如果领事馆官员最终认为这个申请人是不符合资格的，即便是缴纳了保证金，签证也是会被拒的，而且保证金是会被退还的。那么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怎么支付这个保证金呢？很简单，到一个网站上，这个网站呢是美国财政部运营的一个网站，叫做 www.pay.gov， 填写一个 I-352 表格来缴纳保证金就可以了。申请人或者申请人的代表人呢，需要在面谈后大约30天就完成缴纳，否则呢就需要重新面试来确认他的旅行目的。 但是也有一种特殊情况可以免保证金，什么样的特殊情况呢？比方说美国政府雇员或者是紧急人道主义需求，那么领事馆官员呢就可以向负责签证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去申请豁免，但这种情况是很有限的，而且也是需要酌情处理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两条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啊，就是首先呢，川普将会任命一个新的联准会理事，也会任命一个新的劳工统计局局长，因为他把旧的给解雇了。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同时也会再来关注啊，说中共方面呢，也是突然征收了一个债券利息税，这在之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那么这也暴露了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呢？我们来详细的听一听。
8月3号周日，美国总统川普从新泽西度假返回白宫的时候呢，透露将会在未来几天公布新任联准会理事和劳工统计局局长的人选。那么这两项任命是备受瞩目，因为它有可能会深刻影响美国经济政策，尤其是全球经济增长呢是出现让人担忧这样的背景之下。联准会理事方面呢，联准会理事阿德里安娜库格勒在上周五宣布辞职，这就让川普获得了一个提前任命新理事的机会。他表示已经锁定了几位支持低利率政策的候选人来推动川普的经济振兴计划。外界预测在潜在人选包括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还有前联准会理事凯文沃什，还有现任的理事克里斯多福沃勒。另外一方面呢，川普在上周五突然解雇了劳工统计局局长艾里卡·麦肯塔福，这也是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因为这个举措呢是发生在劳工部发布了七月就业报告之后，报告显示新增就业仅仅是 7.3 万个，远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10.6 万个，而且5月份、6月份的数据下修 25.8 万，是疫情以来最大的修正幅度。劳工统计局前局长叫威廉·比奇在 CNN 上批评说这个举措呢是毫无根据，他强调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质量是全球领先，员工专业呢，公正应该继续信任他们的报告。再来关注和中共相关的一个经济方面的政策，就是中共当局呢是出人意料的祭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它终结了数十年债券利息免税这样的一个传统。彭博在8月4号报道说，中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宣布，从2025年8月8号开始，对新发行的国债、地方债和金融债券利息收入征收 6% 的增值税。这个举措震惊全球投资者，市场呢也是加剧波动。那么这个新的政策它就意味着中国债市呢将近 70% 的债券会面临着税负，这就推高了新债融资成本，这就让旧债呢更加有吸引力，预估新旧债券的收益率它的差距会扩大到5到10个基点。现有的债券免税，投资者都在抢购，这就导致呢收益率在下滑。那么专家就说，中共此举呢就是想要弥补财政的缺口，但是经济疲弱之际，这就无意像是饮鸩止渴，加重了企业和投资者的负担。中共声称呢，这个新的政策可以稳定市场，但是这个举措也暴露出中共经济的管理失当。几十年的免税政策曾经助长了债市成长，如今呢，却因为新政枯竭而被迫开征新税，这也凸显出中共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北京国家统计局统计学院李旭红他辩称，他说债市成熟后呢，就需要调整政策，但是外界质疑中共急于榨取税收，恐怕只会进一步吓跑外资，恶化经济困境。接触到6月底中国债券市场的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但是外资撤离和供应链外迁已经让中共捉襟见肘。分析人士批评说，中共新税收政策呢是经济衰退的又一个证明，显示他根本没有能力应对结构性的危机。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